寂静的夜里，你在床上辗转或醒来，孤独但并不孤单，因为很可能此时有3亿中国人正陪你失眠。在压力和欲望的双向夹击之下，眼下睡不好觉的中国人比全球平均高出 11.2%。 一位失眠了50年的阿姨读圣经竟然睡着了，圣经成了安眠之书，被爱就能入睡，睡觉也能荣耀神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境界音频节目。你上次睡好觉是什么时候？作者雷鸣。睡好觉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年轻人焦虑工作，中年人焦虑生活，老年人焦虑子女。最新的焦虑清单里增加了以下内容：房租又涨了，生还是不生二胎呢？P2P 把你的钱卷进去了吗？据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，2018年中国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.2%。 换句话说，超过3亿的中国人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。朋友圈的文章从凌晨4点的上海刷屏到凌晨3点不回家爆火，夜未眠俨然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，近70%中国人受到失眠的困扰，其中 26.6% 的人每个星期都会失眠，严重失眠的比例高达 16.8%。 今年5月份，云集将来传媒耗时2年制作出品，关注国人睡眠状况及背后社会问题的纪录片《追眠记》播出。这是中国首部关于睡眠的纪录片，里面记录了很多典型案例：加班的 IT 人、新生儿的妈妈、焦虑子女的老人。睡眠问题困扰着各个行业和各个年龄层次的人。新宇今年大二，从一个小地方的学霸进入高手云集的大学，经济和成绩的差距让他倍感压力，得了抑郁症。如果不吃安眠药，我一夜都可以不睡，然后想事情，晚上特别想哭。睡眠不再是休息放松，而是痛苦。古希腊人说，睡眠是把身体和健康联系在一起的金链子。据英国医学杂志报道，一个从早上6点醒来17到19个小时没有睡觉的人，其行为能力与一个血液中酒精浓度为 0.05% 的人相当，甚至更差。即使一周内每天少睡2小时，疲劳也会积累起来，并在不适当或危险的场所引起不可抗拒的睡眠倾向。睡眠不足会导致精神萎靡、烦躁易怒、工作效率低下。如果长期失眠，则会带来一系列的机体损害，包括神经衰弱、血压异常、思考和记忆能力减退、警觉力与判断力下降、免疫功能低下、内分泌紊乱，甚至出现老年痴呆，增加早亡风险。从2013年到2018年，睡不好觉的中国人要比全球平均高出 11.2%。 在睡眠面前，中国人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了呢？究竟谁才是国人睡眠问题的肇事者？据2018年中国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显示，影响睡眠质量的罪魁祸首是工作压力，高达 70% 被调查者深受其害。 因为担心在职场随时被挤下去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牺牲睡眠来奋斗。排名第二位的因素是生活压力，近来的新闻尤其佐证了这一点。一线城市的房租加速上涨，焦虑情绪开始蔓延。曾经租房是很多年轻人在一二线城市最后的退路，而如今追不上房价的你，真的能追上房租吗？一个90后网友自嘲道，刚才下班回家，竟想着以后男朋友要找在北京租得起房子的，开得起空调的，我这点出息。不想这条回复竟然被众网友顶到了头条。最后值得一提的睡眠杀手是手机。2018年3月，一份16个城市2550个90后的样本调查显示，他们最近一天的睡觉时间 47.7% 的人在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睡觉，22.4% 的人凌晨1点以后睡觉，睡前 57.7% 的90后都在玩手机，36.8% 的人睡前玩手机超过50分钟。在已经结婚的90后人群中，49.8% 的人表示睡前与伴侣各玩各的手机，堪称深夜手机党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忙碌了一天，晚上终于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明明已经很累，不少人却选择以牺牲睡眠投入娱乐来夺回自己被工作耗费的时间，或者这是对白天辛苦付出的犒劳和安慰，代价却是身体的健康。人的欲望不但没有保证自己的适度休息，反而在疲倦之后又为身体增加了新的负荷。心里不能安静，人即使躺下来也无法入睡。可是心灵的安息从哪里来呢？《忏悔录》的作者奥古斯丁，在经历了人生一系列的跌踏起伏，最终归向创造主之后，给出了这样的回答：神啊，你是为了自己而造了我们，除了安息在你怀里，我们的内心无法获得宁静。睡眠是神给人恩典的节奏，笔者曾失眠整整5年，对傲世所言深有同感。最初因为对高考看得很重，以至于连续几天的考试我没有一天睡好，谁知从那之后就身患神经衰弱，极难入睡，一点点的噪声都会令我狂躁不安，甚至最严重的时候，窗外树叶的沙沙声都会成为我入睡的障碍，就更不用提知了声、关门声、楼上的脚步声了。几乎每晚都在辗转反侧中煎熬到天亮。更可怕的是，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但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越发变本加厉，噩梦开始闯入我的睡梦，以至于后来每晚必做噩梦。这种痛苦若非亲历者难以体会，每晚心灵在孤寂当中等待睡眠的降临，却往往内心生出的是焦躁和烦闷。而每当困意终于降临，即将入睡之际，却又会在噩梦之中迅速被惊醒，而后又是一轮的等待，情绪却慢慢变得越来越烦躁失控。睡不好不只是让人有发疯的感觉，简直让人会有想死的冲动。那段无眠的日子是我最痛苦的时光。后来当我相信耶稣并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时，噩梦消失了，失眠消失了，心悸消失了，我又重新拥有了睡眠， 这样的经历使我知道耶稣的真实和能力。提摩太·凯勒牧师说，若你为任何事情而活，爱任何事情的程度超过了这样对待上帝的程度，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总是像翻腾的海，你会不得安息，没有平安。若你爱任何事物超过上帝，那你就会总是担忧。上帝是在说，转离我的自然后果，不把你的整个生活中心放在我身上的自然后果，就是深刻的不安。我实在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。当我们试着以神之外的事物为满足时，心灵自然会随着外界事物的起伏而动荡。而一旦当我们选择把心与永不改变的神相连时，就拥有了一份不变的依靠。不但如此，当完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。难怪安息会从心底涌出来，因为这仿佛坚稳的锚会使动荡的船安稳一样。重点不在于锚有多神奇，而在于当锚抓住了大地，船就会稳妥。照样，当我们抓住神的时候，人生就有了保障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19世纪，德国有位牧师叫布兰赫，他为牧区信徒祷告后，就能立刻安然入睡。他妻子对此极为佩服，因为许多牧者会为教会的事挂心，担忧不已。有一天晚上，妻子请他说出何以能够这么安稳，为什么别人担心，你却不担心，秘诀何在？布兰赫告诉妻子，难道神是那么无能，需要靠我的忧虑来使牧区信徒活得很好吗？接着他又说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段时间真正卸下肩头的重担，把它交给神。这就是布兰赫牧师得以安睡的秘诀。很多时候，不是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令我们失眠，而是担忧和焦虑的情绪已经超过了事情的边界和理性的自控，令人陷入一场不分日夜的缠斗。一本开解情绪的书，封面就写着一句话，你所担忧的事情99%是不会发生的。更何况神不需要依靠我们的忧虑来使事情好转，忧虑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人的小心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安睡也可以是信心的表现，是荣耀神的见证。难怪使徒保罗会如此挑战信徒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在英国牧会多年的艾德里安·雷诺德牧师写过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睡觉也能荣耀神》。雷诺德认为，能够躺下睡觉，基本上就是表达对于全能神的一种信任。若没有神的允许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我们，坏事也一样。我的生命气息完全来自于神，我走路或睡觉也一样。台湾基隆的张秀珍姐妹，自童年夜里被性侵后开始失眠，从11岁开始吃安眠药，吃了50年。后来每天要吃10几粒，信主后，第一次读圣经，竟然睡着了，从此摆脱了药物的依赖， 圣经真的成了安眠之书，因为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所以在惊吓伤害中失去安睡的人才能重新入睡。诗篇第127篇可以解读为关于睡眠的神学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。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徒然惊醒。你们清早起来，很晚才歇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，因为主必使他们所爱的安睡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家庭问题、婚姻问题、孩子问题、工作压力、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很多因素会使我们无法安然入睡。但正如讲道王子斯布珍所言，基督徒的人生是既快乐又充满信心的人生，而不是忧虑悲观的人生。天上的父总是一无所缺地供应他子女的需要，甚至在我们还未开口求以先，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尽管安然入睡，何苦熬夜在那儿替神苦思、忧心筹划？若我们学会完全的交托，就不会夜夜不眠，让忧虑啃噬我们的心。我们只要时常默想神，将忧虑卸给神，神必使我们安然入睡。或许你不知道，斯布珍常年与抑郁症搏斗，他称之为灵魂的黑夜。斯布珍的哀愁，苦于忧郁症之人的实际盼望一书中，记录了他自我调节的方法，用祷告的心专注于神的圣经中的应许。在困难时分，我喜欢去找确切符合我需要的应许，然后指着这应许说，主，这是你的话，我恳求你成全在我的情况上，作为印证，我相信这是你亲笔写下的，我祈求你让此应许增强我的信心。我相信全部的漠视，我谦卑地仰望神会完全应验经上的每一句话。科西玛尼园里，耶稣一夜无眠，在加略山的阴影下，耶稣与焦虑忧愁挣扎。斯布珍说，知道他曾经深受其苦，可以让悲痛之人彻底除去苦毒。香港一位80后神学博士陈伟安，作为一位失眠爱好者，他的感想说，祷告是失眠者最大的权利。无论何时睡不着就可以祷告。失眠最难受的那部分不是睡不着，而是孤独。寂静晚上一个人醒来的孤独，因为被爱就能入睡。当年的雅各如果失眠，岂不错失了神对他的重要启示？当他露宿野外时，梦见了神的使者在天地之间的梯子上往来，神站在梯子的另一头祝福他。今天的你，即使失眠也不必遗憾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梯子的另一头走下来，这真实发生的一幕已经不需要异梦来开启。我们或醒或梦，都领受了这样的祝福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总不离弃我们。
主啊，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，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。主啊，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生命的主，我要来敬拜。 诚心敬拜你，每一天我都敬拜你的名。我要来敬拜你，用我歌声敬拜你，主耶稣，我要来敬拜你。
主啊，我也想你世上真诚的敬拜，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也想你世上真诚的敬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生命